这时候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也就是今早的正道经文。今天的正道题目是我们是神的殿。经文取自启示录21:22-27。让我们一起来翻开启示录第21:22-27。找着了，请听我来念。启示录第21:22。我没有看见城里有圣所，因为主全能的神和羔羊和羊羔就是城的圣所。这城不需要日月照明，因为有神的荣光照明，而羊羔就是城的灯。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地上的众王要把他们的荣华带到这城来。城门白天绝不关闭，在那里并没有黑夜。列国的荣华尊贵都被带到这城，所有不洁的、行可憎的和说谎的绝不可进入这城，只有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这时候继续把你的圣经打开，因为待会我们会看其他的一些经文。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安慰，而我们只不过是软弱、信心时常动摇的子民。神啊，你却不看我们的软弱，你不看我们的罪，你的爱对我们永远不变。主，我们再次把今天所要聆听的、所讲的都交托给你。主啊，你是那赐给我们眼睛、嘴巴、耳朵的上帝。主啊，我们求你亲自的打开我们的眼睛，亲自的恩膏孩子的口，让我们所传讲、所听的、所领受的，主啊，这一切都从你那里来。我们把这里的每个人都交托给你，在家中敬拜你的，无论是小孩子、大人、年轻人、老人，都交托给你。不但保守我们身体健康，也保守我们平安圣洁。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你们如今过得还好吗？ Alright? 不好。Alright? Yeah. 每次我们都会受到一些疫情的转变，的确过得不好。Alright? 很快我们又受到限制啊，从明天开始到11/24，我们都不可以回到教会来上课。Alright, 不可以回来敬拜。Alright, 然后当然那些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就不可以回到教会这段时间。至于详情细节怎么样，我们会另行的公布。Alright, 我们会再另行公布。无论如何，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一同的来敬拜上帝。最近前两天这个是我的子女的第三个儿子。Alright, 我的子女的第三个儿子，他叫做 Daniel, right? 很可爱的一个孩子，5岁。然后他就因为我们他前几天他就把这个视频发给我们，然后在当中他就用华语，很标准的华语，比我的华语还标准，背了一段一些中国的故事，哇，背下来好厉害。他的华语其实很烂的，不过他背得很准。那不只是这样哦，他的母亲还跟我们分享，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面，他会不断的问老师有关于圣经的故事。他也会问老师有关于圣经的故事、神的事情，那甚至他还会打电话给我。因为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这三个孩子呢，都会跟妈妈一起读经、祷告。然后如果他们问妈妈一些信仰的问题，没有办法处理的，他的妈妈就会打电话给我，我这三个孩子就在这个手机的旁边就很专心的听。 然后这个孩子很可爱，他在学校的时候，他不但问老师有关于神的事情、圣经的故事，他还在班上告诉同学们，你们要快快来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他讲。哇哦。所以我看到他这个孩子，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就当然有几样事情就来到我的脑海里面。第一就是这个孩子我已经有一年半没有看到他。好了，疫情我们没办法相聚。不然的话在疫情之前，我们差不多每个礼拜一定每个礼拜都会聚在一起。全家人还有跟我的父亲等等都会聚在一起的。不过一年半我们已经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我一年半没有看到这个孩子。而这个孩子不但长高了，他同时也是很活泼。我也感谢主，他们在这段时间他们也不断的认识上帝。而同时我在这里就想到你们，想到尤其是那些好久好久没有在教会里面和我们一同敬拜的孩子，那我想到你们，也想到一些父母亲还有弟兄姐妹，你们如今过得怎么样？你们是否在这段时间，在这一年半里头，你们是否更加的亲近上帝呢？你们是否更加的认识神呢？哦，就在神让你每一天如此的长大，就让你每一天慢慢的在变老的时候，你是否更加的认识上帝？在这一年半以来，你是否更认识上帝？你们在家中，第二我要问的是，你们真的在家中按时的来敬拜上帝吗？我在家里面敬拜神的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会有很大的这个诱惑，很干扰的事情。然而我希望你们是按时并且是敬畏神的来敬拜上帝。第三，我要问你们，我问你们的就是，在这段疫情不断的在变化的时候，当一切好像在失控的时候，如今你们是否更感到焦虑，更感到害怕？我们很害怕有一天当中我们其中一个人都会受到感染。我们很害怕迟早的问题。Right? 虽然政府已经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以病毒共存。这个计划只要不发生在我身上没事。以病毒共存没事。但是我们是否有一天会害怕这个病毒会感染到我们？所以在这里呢，启示录第21章22节到27节，当然21章整章都在提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他在提醒我们，约翰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是在面对一个苦难。约翰说，我提醒你，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在面对一个苦难，他也是孤单的一个人在面对苦难。第二，我要提醒你的一件事情就是，就在他面对苦难的时候 ，Alright， 他当然希望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引导。当然，如果我是约翰，我更希望神能够把这个苦难给挪走，把这个苦难给挪走 ，Alright， 把这个难处给挪走。好让我，或者不然就是，就算你不挪走上帝，你让我有新的能力，强大的能力的来胜过这一切的苦难或者困难或者是我们的恐惧。如果我是约翰，换成今天的我们，我们会这样祷告，我让我们看到更大的神迹奇事的来面对这样的挑战跟困难还有我们的恐惧。但是你知道吗，当约翰在面对这个苦难，信仰所带来的逼迫跟苦难跟孤单跟恐惧的时候，神不但没有挪走他所面对的难处，没有，神也没有给他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神迹，但是神只却让他看见异象。一个什么异象呢？一个给他坚定他提醒他有关于他的身份的异象。身份，他在提醒约翰你的身份，他在提醒我们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的一个意象。所以如果你好好的看这个意象，今天我们所谈的这几段经文，它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是用怎么样的身份来面对我们的日子。所以在信息里面我们会谈几方面，第一，我要提醒你，也提醒我，无论我们日子过得如何，我们是神所爱的殿，这是我们的身份。All right, 是神所爱的殿。 We are the beloved temple of God, and that is our identity. 第二，我们是见证神的光的殿，我们是见证神的光的殿。 All right, 因为在这个异梦里面，神让他看见这样的一个意象。接下来最后，上帝也提醒约翰，也提醒我们，虽然我们会面对一些苦难，会面对一些焦虑恐惧，但是神要让我们在圣洁中成长，而这是我们的身份。 OK, 所以不要忘记。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是神所爱的殿，我们不要忘记哦。好，这里有看到第22节，这里说我没有看见，这个约翰他被提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说我没有看见城里有圣所， I saw no temple, 因为主全能的神和羊羔就是城的圣所。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这个城不是一个你看到的那个城堡的意思，城乃是指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All right, 所以这个城是象征，是代表上帝的子民，所有的教会，属神的教会，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基督再来，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上帝所拣选的子民，这就是城。所以这个城里面有全能的神，还有羊羔，他是我们的神，和羊羔是我们的圣所，这是很重要的字眼。好，我们来看，我们不要忘记哦，在这个第21章里面，它有一个主题会不断的出现，它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神与他的子民同在，这是它的主题。神与他的子民同在，而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不是一个新鲜事，它从旧约里面就开始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当然，上帝是永远要与愿意与他的子民同住的。就在摩西，上帝叫摩西，让摩西能够有这个感动来见会幕的时候，在这个会幕里面有什么呢？有一个东西叫至圣所，至圣所 ，The Holy of Holies， 这是至圣所。至圣所是什么形状的呢？四方形的。所以你在读第21章第16节里面的时候，他讲一句话很重要。这里讲到说，那城，城是指神的子民 ，OK？ 所有的信徒，上帝所拣选的基督徒，那城是四方的，那城是四方的，长宽都一样。那这句话就是应该让你想到至圣所的形状。每次圣经谈到四方的时候 ，Alright， 这个形状的时候，它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完整、完全。Perfection, alright. 所以在这至圣所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会幕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叫至圣所。这个地方是叫至圣所，是四方形的。在这个地方 ，alright， 也是神与他的祭司同在的地方。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所罗门建圣殿，他建圣殿的时候，荣光充满这殿。而在这至圣所，在这个圣殿里面也有一个地方叫至圣所，也是四方形的。 OK， 所以当我们读到第16节那城是四方的时候，你要想到至圣所。而这个至圣所在旧约里面只有祭司才可以去的地方。 OK， 上帝的子民，这是我们要记住的。然后接下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 Alright, 这基本上是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人不再需要去圣殿了。人如果要找神，找谁？去找耶稣。在这里呢，他们就可以寻找到上帝，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今天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OK?然后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上帝的子民，神与上帝的子民同在，这个主题不断的在演变，在发展当中。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升天，复活升天之后呢，圣灵就住在所有的信徒的身上。所以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子民，上帝的儿女们，你们是有圣灵的，你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Alright, 你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而神与他的子民同住。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启示录就让我们看见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异象呢？我们将会复活，将来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会复活的身体和基督同在，与神同在，神的子民与神同在，这是一个高潮的 climax, 是最高的高潮。而在这里高潮是什么高潮？神与他的子民同住的高潮。在这里呢，教会与他神与基督完全能够享受一个毫无拦阻的一个交通。而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是能够在上帝的爱中与他交通的，很宝贵的一个意象。在这里是一个，其实讲白了，这个意象是在告诉你什么呢？在天上我们所看到神的子民，这个圣城与神与基督羔羊同在的时候，它是在告诉你，这个是一个至圣所，是扩大了几千倍几万倍的一个至圣所。启示录里面21章我们没有时间谈细节，但是他这里讲到，就是将来有许许多多的人归向耶稣基督，与神与羔羊挤在一起，在这圣城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扩大的、放大的几千倍、几万倍的至圣所，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在旧约里面，只有大祭司能够去到至圣所，而况且大祭司只能够一年去一次。但是如今我们却能够，我们身体是上帝的殿，我们聚在一起，弟兄姐妹，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哦，我们就是教会，神与我们同在，羔羊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殿，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我们不要忽略，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个意象提醒约翰，当约翰在灰心丧胆害怕的时候，他在提醒约翰，也提醒我们，如果你面对一些事情感到害怕，你觉得很烦躁，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以这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他救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是属于这圣城里面的人了。既然我们是属于这圣城里面的人，我们的神羔羊与我们同在是一件肯定的事情，直到我们将来在天上与神同在的日子，这是肯定的。所以可能你会问，如今我们在世上，我们怎么知我们是与神同在的呢？或者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呢？我们怎么知道呢？前这个今天拜礼拜天，礼拜五我们有个小组，小组那一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分享。而在那个分享的时候，以澄清团契，他们就在小组里面，他们问了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们在里面就分享，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改变？所以我就参加其中一个小组咯。其中一个小组里面当中有弟兄，他们就这样分享，他说，当我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呢，他说我的生命得到改变。他们的生命怎么改变呢？他说神不断地引导他， 神不断不断的引导他，借着他的让他们保守他们，赐给他们更多追求神的话语的心。哦，他们越来越追求上帝的话，而他们也越来越看重主日的敬拜。哦，感谢主，我听到这个，我感谢主。他很看重神与子民同在这样的很宝贵的事实。他甚至告诉我们说，有一次他回乡，很难得跟他的家乡朋友相聚，所以朋友一定劝他说，哎 ,come on, 你每个礼拜天都能够去教会，这个礼拜天你来跟我们相见哦，不要去教会，上帝应该不会介意吧。哦，这位弟兄做了什么呢？他依旧坚持在那个主日早上七点到教会去。然后过后他教会崇拜完了之后呢，他再和朋友相聚。哦，我听到这个，我多么的感动。他很看重神与子民同在的事实。第二个弟兄他也告诉我，他说他越认识神 的时候，他也发现自己里面多么的骄傲。他以前有属灵的骄傲，以前缺乏耐心，而同时他也看到他对罪的事情感到很敏感。哦，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对罪的事情感到敏感。当我们对罪的事情感到敏感的时候，你会发现也真的，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他的话语不断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对罪是很敏感的。如果你问我几年前，如果我看到一些看的电影是那种有同性恋的电影，我可能不觉得很没有怎么样的感触。但是如果今天我看到同样的内容，我马上会感到很不舒服，甚至感到厌，很什么？厌什么？厌恶，对，厌恶。我觉得很恶心，我觉得很想吐。我真的，我更考虑的是，我更关心就是看的人会带来有怎么样的影响。很多人对这种戏没有感觉的，没有敏感的，他们就是看看，但是慢慢的他们看不见，罪已经使他们越来越麻木，这是我担心的。所以这一次感谢主，我们对罪的事情感到敏感，因为神与他的子民同在。这位弟兄还说，上帝的话不断地改变他，不断地引导他，因此他越来越感谢神，因为上帝保守他圣洁。哇哦！所以这上个星期五的小组的分享，我感谢上帝。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小组，你们没有参加小组，你们快快参加小组，不要轻看。我也发现有一些人好久没有参加小组。我发现在每个小组里面，我看名单，我看到出席的人是谁，我会注意的。所以如果是你，你要快快来参加小组，因为那个小组让你在这提醒你，安慰你，神真的与他的子民同在。无论你多忙，有什么事情比以神团聚，以弟兄姐妹们团聚敬拜更重要呢？ J.I. Packo 他在这本书 Knowing God 里面第41面到42面，他讲的这句话很宝贵。他说，不是我认识神，而是神认识我，神知道我。 J.I. Packo 我很喜欢这个照片，从这个照片里面你看，他是从他年轻的时候到他年老，他已经回天家了，很好的一个牧师，很敬畏上帝的牧师。哦，他讲这句话，他讲什么呢？他说，重点不是我们认识神，更重要的是，他讲是他认识我们。他认识我们，而我们就好像一个不可磨灭的印，深刻在他的手掌心里，在他的手心里面，就是上帝看到我，他的手就看到我们一样。他说，上帝从来不会忘记我们， 我们我所认识的神的基础，我认识神的基础是什么呢？基础是什么呢？是因为神主动的来认识我。他讲，如果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讲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事实。他还说 ，Jack Packer 还说，这巴克这牧师还说，他是爱我的朋友，神是爱我的朋友，他从来没有一刻他不会注视着我的，没有一件事情，世上没有一件事情会搅扰上帝、干扰上帝，以致他忽略到我的需要，没有一刻。好多年前我看一部戏，我很喜欢看 superhero Superman。 哦，他这个 Superman 好厉害，他有一个情节，他飞到天空，然后他就注意听哪里有需要他帮忙的呼叫声，他就飞过去。哦，他就飞得很快，马上可以救到那个人。那里有人被打抢，他去救那个人。那里有可能有车祸，有一个人差不多要被车撞到了，哇，他去听到那个声音，他赶快去救，他飞很快。但是 Superman 有一个缺点，他不是无所不在，他只能够去一个地方。哦，我看到这里我就想到，哇，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在这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会被他所爱的人会被忽略的。在这里巴克还说，这是一个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神认识我，是一个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一个安慰，是一个难以形容， is unspeakable comfort。 他讲，他说虽然神早就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的，上帝是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你有多么的圣洁，你有多么的邪恶、骄傲、淫乱，抵挡他、抗拒他、轻看他，甚至会羞辱他。哦，他知道我们是个怎么样，是多么糟糕的罪人。然而，这位上帝，神与他的子民的上帝，仍然坚定的来祝福我们。Jebeko。从年轻到年老，我很喜欢这个照片，它就是在告诉你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宝贵跟事实。我们是无论活在怎么样的处境，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基督里面，在主里面，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是神的殿。就算我们有病痛，我们是神的殿。就算你今天没有工作，我们是神的殿。就算你面对一些恐惧，你孤单，我们是神的殿。我们的神永远以在至圣所里面与他的子民同在，永远。所以我们要记住，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还有什么身份呢？这里说我们要见证神的光的点。Alright， 在这里第二三节，这里说，这城不需要日夜照亮，这城就是所有的信徒，上帝所有的选民，神的教会，不需要日夜的照亮，因为有神的荣耀照明，而阳高就是这个城的灯。这是重点。Alright， 待会我们会讲，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地上的众王要把他们的荣华带到这城来。城门白天绝不关闭，在那里并没有黑夜，列国的荣华尊贵都被带到这城里面。在这段这四节经文里面，他其实是在谈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他是谈到人最大的需要是耶稣基督这个羔羊的光。Alright， 第一点是谈这个，因为这个城只不需要日夜照明，因为有神的荣耀照明，有羊羔就是这个城的灯。那在这世界上，我们以为太阳是最亮的， 的确太阳是最亮的。我们就算你坐上太空船，没有一个太空船或者火箭能够靠近太阳多一点，你会融化的，会很刺眼的。但是这里却给我们看到，这世上的任何的发光体都无法与神的光相比。神的荣光会使到这个神的子民，这个圣城灿烂。而这段经文，每次我们读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其实它有背景，它的背景是来自以赛亚书第60章。记住哦，以赛亚书第60章第19节，这里说，白天太阳必不做你的光，晚上月亮也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有一天，当你越来越老迈的时候，你越来越看清楚这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最大的需要是耶稣基督。不是你的金钱，不是你的房子，也不是你的事业，也不是你的计划。人最大的需要乃是基督的光，你需要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唯有神的光或者基督的光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唯有我们有耶稣基督这个光，这个羔羊，因为他这里谈到羔羊，所以这个光是指上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意象里面，他看到列国他们借着这个光行走，地上的众王他们都带着荣华来到这个城里面。所以这里就是谈到这里的人都是悔改的人，这里的人都来到神的这个，来到神的面前，还有耶稣基督的面前，享受从神那里所赦免的罪的荣光。所以在这里他提到羊羔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人最大的需要就是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而来赦免的爱，还有他的光。这个第二重点是什么呢？第二重点是我们要为这个光做见证。那在这里经文给我们看到，约翰这个意象里面给我们看到，列国的荣华尊贵都必带到这个城里面。在这里也回到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书在那里第三节，60章第三节，这里谈到万国要在你的光中行走，列王也必在你如昔日出生的光辉中行走。那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尤其是读到他60章的意象，哇，有光，还有这个耶和华的光，还有这个列国来到这个城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城来敬拜神，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们不要忘记，它有个背景。以赛亚是在告诉我们，这些列国曾经是抵挡上帝的列国，它有这个背景的。这些列国曾经是与以色列对抗的列国，羞辱以色列的列国，杀害以色列的子民的列国，而如今他们却带着荣华尊贵来到这个圣城，在这里他们享受平安，在这里他们是一同的来赞美上帝，荣耀上帝。哦，原来这些人，以赛亚有一个预言，将来基督再来之后，升天之后，圣灵降临之后，上帝在列国当中会拯救许许多多的人，曾经抵挡神的人，轻看耶稣基督的人，羞辱神的教会的人，他们有一天会带着尊荣荣华来敬拜上帝，与神和好，也与上帝的子民和好。这是以赛亚书60章，你们读60章的时候，它的一个大背景。所以看这个意象，就让我们看见 这些人不但悔改，这些人却来敬拜上帝，顺服于上帝，赞美上帝，与神和好，也与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和好。以赛亚书。所以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有这样的背景。在这里他们不但赞美神，也赞美羔羊，因为他们领受了这羔羊的光，而他们有如珍宝宝石，所以他们是尊贵，他们是荣华的。而如今他们不再是过去像过去那样是自我的人，如今他不再像过去这样的只相信自己的人，他们却已经把生命完全交托给神，一生服侍神，顺服神的列国。这一项告诉我们，不但我们是走在这光的人，我们不但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是需要耶稣基督这个光，我们也必须继续的向四周围的列国不信主的人见证这个光。因为在这世上，如今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疫情越来越乱的时候，不是叫我们感到害怕的时候，乃是叫提醒我们，我们更应该把这个光给传扬出去，为基督发光。在你的工作场合，你要为主发光；在家里面，你要为主发光。因为不只是你对疫情感到害怕，还有许多外面的人也感到害怕，尤其是当他们得到病毒感染的时候，单独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胡思乱想，你能够做什么？你可以为基督发光，可以的。庄马田，前几天我发了一个短讯给你们，我告诉你们，提醒你们庄马田的见证。他见证什么呢？他放弃治好的。什么是叫做放弃治好的呢？他原本庄马田 Dr. Martin Lloyd Jones， 他是原本是医生，很好的医生，但是他却离弃这个医治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人的兴趣超越了他对疾病的兴趣。所以有几次他在讲道的时候，有人就会问他，为什么你要放弃离开医生的职分呢？他回答永远都是这样，他说，如果你对医生这个行业略有所知，你就能够明白，我们做医生的把病人医好之后呢，他们就会继续去犯罪。我有时甚至感觉，庄马田觉得他有时感觉自己在帮助人犯罪。他说，我更渴望医治人的灵魂。他说，如果有一个人的身体，就算身体有病，但灵魂安好，他始终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身体健强壮，灵魂却有病，就算他再活几十年，他仍旧要面临灭亡和永刑。是的，为了更美好的事物，就是基督的福音，基督为基督做光，人的灵魂的结局，这是更好的事物。他说，我放弃治好的东西，就是放弃他做医生的这个职分。他说这个样不足为奇。我相信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应该有些人听过，当初为什么我会有来奉献自己做传道人的意念呢？是有一天突然间有一个信念进入我脑海里面，就算我继续做建筑师，一个建筑物在新加坡的年龄差不多是30年，30年之后你就可以拆掉了。30年就算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建筑师，那个建筑是很著名的一个建筑物，但是30年这一切都会过去。然而就在那个时候，这样信念也提醒我，神也提醒我，为何你不要做人的生命的建筑师？哦，这是第一个信念。所以我就感谢主，后来神就一步一步的引导，预备，让我能够今天做传道人。你不一定要做全时间的服事，但是你可以为主做见证。因为这是最好的， 在公司你为主做见证，这是最好的。最好的东西不是你在公司是否得到 bonus 或者得到提升，那个如果有感谢主，没有感谢主，最好的是为主做见证。所以小组里面上个拜五的这个过去的拜五小组里面分享第二个问题，他们说在这个星期是否为神做过见证，有没有，你可不可以分享你做过怎么样的见证？很好的问题，很好的问题。Jesse Wright 他讲这句话，我们每个基督徒是一个活生生的，是一个在走动的一个信息 sermon, walking sermon。 你们所带出来的生命的见证是永远超过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在主日时候讲道的时候所能够做的。你们本身，你们的生命，我的生命，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是个活生生的信息。曾经有一个牧师这样说，外面的人不认识神，但是他却从你的生命里面看得到神是否同在，看到神。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个 walking sermon, 是一个活生生是在走动的一个信息。所以求主帮助你，不但听到也行道，天天回到基督面前，因为他的光照着你，他的光要照着你，你要为主做光做见证。马太福音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耶稣提醒我们，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在这里，当我们在面对这一切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不要只是单照顾自己身体是否健康，那个很重要，当然你要做一些预防的措施，当然很重要，但是你不更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不但是神的殿，我们也是那走在人的面前上帝的殿，不要忘记。最后第27节告诉我们，所有不洁净的，行可憎的和说谎的，绝不可以进入这城，只有名字记在羊羔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那将来谁能够在天上与基督与神同在呢？就是名字出现在羊羔生命册上的人。所以 Jesse Wright 他讲了这句话，他说谁是在生命册上的人呢？谁的名字会在这羊羔的生命册上的人呢？你怎么知道是你呢？你怎么知道是我呢？ Jesse Wright 讲，所有真正悔改的人，真正悔改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是会感受到罪所带来的刑罚。你看到罪，你感受到罪，你见到罪，哦，你会感到他所带来的刑罚。好多时候我们要犯罪之前，我们很容易被撒旦所欺骗，我们觉得犯罪好像是一个小事情，一犯罪好像是一个，做这个事情好像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那撒旦就是在告诉你这些事情，但是撒旦时常在骗你。当你犯了罪之后，你会马上感受到罪所带来的刑罚。他会让你看到在神面前，真正悔改的人会感到忧伤，因为你犯罪，你会感到忧伤。如果你对罪不感到忧伤，麻木了，哦，你已经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光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不但会远离罪，因为他会带来忧伤，他也会恨恶罪，你会恨那个罪。 所以有些东西你不会去做的，有些电影你不应该看的，有些人你不应该在一起的，你会恨恶那些人的价值观，因为那些人会让你犯罪。真正悔改的人，你们要分别为圣。这些 Ryle 也讲，在羊羔里面生命册上的人是基督耶稣基督的信徒，他这样的人是坚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人。这个信徒真的只是相信，单单相信耶稣，单靠耶稣基督的羊羔的宝血的救赎，这一生就是不断的领受这样的一个怜悯，从神而来的怜悯，基督所来的怜悯。虽然这世界上会让你看见这是可笑的事情，就做基督徒好像很笨的事情，但是真正悔改的人，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算遇到一些苦难，受到人的轻看，他们依旧坚守这样的信仰。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在你的朋友当中，群体当中，他们其实是很轻看基督徒，轻看基督教，轻看耶稣基督，你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你又怎么样回应呢？你要坚守你所相信的，你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在生命册上的人，他是在圣灵里不断圣洁的人。那在圣灵里成圣的人，就是说他们，我们都知道每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有不完美的地方，真的的确会。Alright? 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这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向着这个更圣洁的目标前进，这是我们心里目中最渴望的事情。当你有这个目标的时候，你一定会回到上帝面前读经祷告灵修，你不会觉得那个是差苦差事，不会，因为那个是你的目标。你越亲近上帝，你越发现神的圣洁，也看到自己是多么的污秽，你会更像，越来越像上帝，渴慕像上帝，上帝的平安如潮水不断的充满我们的心。所以灵修祷告读经是很美的事情，它不是一个苦差事。所以如果你们相信神，这样的人，在灵里面成圣的人，在灵里面不断圣洁的人，他是愿意为主而活的。所以在他们的脑海里面， Jesse Ryle 讲，在他的脑海里面只有一个目标，就是 more holiness, more holiness, more holiness, 没有别的。在这个事情上面，我怎么更圣洁？当我讲了这句话的时候，我是否带出上帝的圣洁的标准？我的动机里面是否更圣洁？哦，你的心思一念都是为了主而活，更圣洁。所以羊羔生命册上的人是真正悔改的人，对罪敏感的人，也是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人，直到他见主面为止。这样的人不但是一个珍惜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也是一个不断圣洁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看看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在羊羔里面生命册里面的人。所有不洁净的、可憎的、说谎的，你们要远离，这样的事太多太多了。Walk in newness of life, R.C. Sproul, 他讲，他说那些所有蒙神所赦免的人，他是应该很喜悦的把他的罪撇在一边，并且走在这新的道路上面，新的生命里头。Walk in the newness of life, right? 如果你真的是明白什么上帝，什么叫上帝赦免，上帝的恩典的话，你一定会这样做。每一次你要犯罪以前，你要记住，当你犯了一个罪，我们其实是重新的把耶稣基督重钉在十字架上面。重钉，那个钉是大的，是铁的，是可怕的。每次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在基督身上做这样的事情。Walk in the newness of life. 所以今天的信息，我们彼此的提醒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殿，记住，神永远与他的子民同在，从至圣所到今天到将来，扩大了几千倍几万倍的圣城里面，我们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面对怎么样的困难，我们面对怎么样的疫情，我们要记住，我们是神所爱的殿，这是我们的身份。第二，我们要见证神的光，这是我们的身份。因为外面还有许多的人，他们需要这个光。第三，我们要在圣洁里面不断成长，因为神会让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面，你看起来好像很难接受的事情，我不晓得你面对怎么样的困难，你会面对一些难过的事情，叫你感到很生气的事情，甚至有可能会有遇到病毒的事情，但是在这些事情上面记住，神要让我们在圣洁上成长，因为每件事情都有上帝的美意，圣洁。所以中马田讲得很好，就算这个人的身体不好软弱，但是他如果相信神，他亲近神就够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无论遇到怎么样的处境，我们在看到上帝的圣洁，并且在圣洁中不断的成长。记住，约翰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写的这个书信，写了这个意象写下来，他看见这个意象，约翰看见这个意象。我们不要忘记，神既然要约翰把这个意象给写下来，写给谁？写给末世的教会。末世的教会就是从耶稣基督升天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段时间叫末世，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末世的教会，包括你在内。这个书信写下来，约翰把这个意象写下来，是写给你，写给我，还有写给其他的众弟兄姐妹，目的是什么？为了使信徒还有教会读到这个话的时候，读到这个意象，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个也是神要我们所看的意象。所以每次你不要说我一定要做梦我才能够看到意象，不，圣经已经让你看到许多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是在提醒你我们的身份。在星期五的小组里面的分享，我很喜欢德明跟洪真他们的分享，这对夫妻的信心很大。当然在过去的日子，上帝在他们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看顾保守引导，很真的是很奇妙。他们自己经历过了死荫的幽谷，走过死荫幽谷，走过病痛的日子，走过贫穷的日子，走过忧郁症的日子，然而他们却分享上帝如何引导他们保守他们。而他们在这拜五的这个小组的分享，他们讲了一个总结，我永远忘不了。洪真说，无论日子如何，当他讲日子如何的时候，就是说将来或许你会面对病毒，或者死因幽谷，或者是忧郁症，或者一些贫穷的日子，他说无论你的日子如何，他说你们都不要离开主，放弃主。他讲这个结论，做这个结论。 这是他们的见证。感谢上帝。他们是谁呢？他们没有地位，在世上没有地位，外面的人看不起的。他们也没有金钱，外面的人也不会注意他们的。然而他们讲的话，他们的见证，在基督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却是一个为主发光的见证，是我们应当听的，是我们应当感谢神的，也是尊重的，感谢上帝。无论你们的日子如何，你们都不要离开主，放弃主，忘不了，感谢上帝。圣经里面我很喜欢一段经文，这个号码很容易记，121，一章21节，腓立比书。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怎么就有益处。我很喜欢这段经文。For to me to live is Christ, to die is gain. 感谢上帝。这应当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的身份。无论上帝让我们在世上活多久，面对怎么样的处境， For to me to live is Christ, 我活着就是为基督，没有别的，就是基督。如果死了，明天上帝要我离开这世界，感谢上帝， To die is gain, 我并没有失去什么，反而我得到更多更多的益处，因为我能够与基督同在，与圣城，与弟兄姐妹们，与众教会的圣徒们同在，感谢上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殿。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算什么你竟然顾念我们，我们算什么你竟然拯救我们，使我们悔改，使我们相信你，使我们信靠你，使我们有这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殿，我们是神的子民。主啊，我们算什么竟然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求你透过你的话坚定我们的信心，无论我们面对怎么样的光景，我们在哪里敬拜你，神啊，求你向我们说话。圣灵是无所不在的，你必然会向每个人说话。求你向小孩子说话，年轻人说话，成年人说话，成老年人说话。因为主你是他们的主，他们是你的殿，主你与他们同在，你永远与他们同在。神啊，求主你保守坚定他们的信心，让他们从你的光里面走，在你的光里面，并且有感动，有更多的能力，更大的信心，都来为主你做见证。主啊，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圣洁，保守我们圣洁，保守我们圣洁，这是我们唯一求的事情。在任何的事情上，求你保守我们更圣洁，因为我们是神的殿。感谢上帝。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把时间交给你。